这个我又讲这个《三国志演义》啊，《三国志演义》这个刘备呀、啊，关羽、张飞哈、啊，还有个赵云呢、啊。这个张飞呀、啊、关羽、赵云，在三国时代都是勇将啊，都是不得了的人。但是啊，刘备有这么几个人帮助他，他还不一定成功。他常常的吃这个吕布的亏呀、啊，还是失败了。得到了孔明以后，才逐渐才成功。这是什么？就是要有智慧，缺少了智慧不行。等到他刘备呀、啊，一步相信孔明的话，就失败。就是这样的嘛。这可见这一切世间上事情啊，都不是决定的，就是因缘具足了就成功了，因缘有所不足就失败了，都是因缘的事情。我们这个臭皮囊呢，就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视耳识乃至也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怎么样？你比如说是啊，这个在大学里读书，他是学建筑师，毕业了是个建筑师，他毕业了以后是个医生，医生的知识啊和建筑师的知识和律师的知识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学历不同，知识不同。这可见那个时就是各式各样的因缘呢，就发生不同的时，这个时受到种种因缘的影响，它就发生了不同的时的作用。它本身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的。所以一个人很坏，但是忽然间一些善知识的教导，忽然变成好人。所以这个时是不决定的，不决定啊。所以他没有自信，而自信等于佛性嘛。这个地方自信等于佛性嘛。要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信，那就不能说自信等于佛性，不能这么说啊。但这个事情啊，我们读的《金刚经》说，要因缘如来啊，要有因缘，如来要来要去，要得要卧，是因不结合是所以啊。如来者，无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那么我们这《金刚经》这有一段文这么讲，另外一段文，如来者，诸法如意，叫如来。那么一切法有如意，这就是佛性，这是一种解释法啊。这是解释法，说是这个那就不能说是自性等于佛性，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一切法的如意，这是佛性。这样我们众生啊，我们有情的众生有佛性，也是诸法如意。就是无情的山河大地也是诸法如意，这也是可以是佛性。这样说呢，佛性是通于有情也通于无情，是可以这么解释。但是我们的汉文佛教啊，本来是《金刚经》是盛行的，大家受持读诵啊，但是又不见得是这样意思啊。那么呢，因为这《金刚经》是诸法如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非常重视无我观的啊。但是呢，这个六五祖啊，五祖是弘忍大师给六祖慧能大师讲《金刚经》。他那不欺自性本自具足，不欺自性本具万法，你看就出来这么一句话。而在《金刚经》说诸法如意，怎么会出来这句话呢？你看这个事情这是个问题哈。那么我们要学习《楞严经》，学习这个《论起心论》呢，那就可以有这句话：自性啊，就是佛性，可以这么讲。一切众生都有本觉的真如啊，这就是佛性。这个佛性啊，你断除一切烦恼，佛性显发出来就是佛，那么就可以这么讲的。这就是又一种理论，和诸法如意啊，这理论不一样了。所以古代的佛教像天台宗嘛，藏通别圆，这就是有四种佛教。那么今天的呀、啊，我们汉文佛教的学者也是一样，也有这个看法。就是印顺老法师说是，真常唯心论， 啊，虚妄为实论，性空为名论，也就是天台宗的通别圆，我们就是大概这么说，也不是完全相同。可是智者大师把大乘佛教，天台智者大师把大乘这个汉传的大乘佛教判为通别圆，这阿含经的经律论呢判为三藏教，就是这样的。智者大师倒没有说阿含经一定是小乘，没这么说，因为他是大小共学，智者大师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有三个小派，那么起信论楞严经这是一个小派，因为就是这一句话，一切众生都有本角的佛性，就是大概你可能是学习这样的佛法，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自性等于佛性吗？也可以这么讲，说那就是佛性啊。我们这个臭皮囊里面呢有一个佛性，我们这个舌头显示里面呢有佛性，哎呀，这个太好了啊，心里很欢喜啊，我们可能会这样的想法哈。那么这个在楞伽经里面也有这种话啊，在这个如来藏经当然也都有这种话啊。那就大家这样用这一些经论来说呢，那就自性就是佛性，也可以这么讲。但是要按照大智的论来讲《金刚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话，就不是这样说法，就是也是不一样的，思想上是不一样的。日常生活中啊，如何开发自性？哦，你就是你是这个意思哈。如何开发自性？那就是要修止观来破这个贪嗔痴。因为你是思想，就是在我这个自心里面呢，有个本角的佛性，被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啊包围了哈。包围了要把这些破烂的东西，这些污秽的印入五蕴、印入界。把它破坏了才显出来佛性，只有这样办法。再这样还是要修止观，修十年初才可以，还是要这样子办。常说的圣道啊，是止入圣流之道，不再来六道轮回嘛。这个得圣道啊，是入圣流，因为有凡夫一类的人，有圣人一类的人，两方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呀，得了圣道以后呢，他是圣人一类的人了，他不再来六道轮回吗？得出火的圣人呢，他还不能出离三界的，他还没有这种道理，他还是，但是也不到三个道去了，得了出火圣人，他就在人间天上来回，在这两个世界生活，但是他愿意到佛世界去也是可以，他决定不到三个道去了，就是他决定不做恶事了，这个人就是过去生中造过罪，要这个罪能令他到三个道去，得了出国以后也不到三个道了，就是在人间受一点苦就算了，他不会就是在人间天上这两道里面轮回，不会到三个道去轮回的。要是得了出国，出国得二国都是这样的，到了三国的时候啊，只有在天上，不会在人间，就是到舍界天去了。要得到四个阿罗汉呢，没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还是在世界里。入无余涅槃，那就离开三界了。居士应该如何修行，才能在今生入圣的一道理一样，还是要修十念处，要修无我观。不修无我观不能得圣道。正法身佛是指什么条件？今生能够成就吗？这个法身佛，什么叫做法身佛？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性，就是法身。你观察舍不可得，善行识不可得，一个心经上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善行识亦如是，舍利子是如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舍，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就叫做法身。所以你能修十念处观呢，观一切法如，就可以得法身了。这是正法身，再就是得解脱道，就可以得法身。 入圣道和正法身佛有何不同？这个入圣道啊，和正法身佛有何不同？入圣道，别说他出国也是入圣道，二国、三国、四国都是入圣道。入圣道啊，如果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话，他入无为涅槃了，他就啊休息了，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你想求他做点事情都不可以。他这个阿罗汉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能见面，你求他事情他还能帮你忙，他能，他要入无为涅槃呢，不发无上菩提心呢，他入无为涅槃你不能和他再有关系，你求他都不行，他不睬你的。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圣道，入圣道。这个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也初开始也是得圣道啊，初开始得圣道，这个时候啊，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他这个时候啊，用无漏的定慧来破坏这个有漏的惑业苦，就这件事。说这个是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有的说八地，有的说七地。到七地的时候，到八地的时候，到法身，就是把这个有漏的这个臭皮囊没有了，他没有了，这个三界的这个惑业苦的这个生命是结束了。他这时候得法身，得法身。这个得法身这句话呢，我们也不是太容易明白。我们《金刚经》说是菩萨得身常大，常大身，自明大身，这个味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那个时候那个身相啊，就是弃舍了这个肉身，得了法身。这个法身反正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是有形象的，也是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非常的广大，我们肉眼天眼所不能见，乃至阿罗汉的天眼都不得见的，这个种身相不得见。但是这个身相要是在那个菩萨本身的那个他那个无漏无分别的智慧是没有界限的，不可以说是啊有一丈有几高，不可以限量他的，那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那就叫做法身，那叫做法身。那个法身的时候呢，就像普门品说的那样子啊，在十方世界随类现身说法，有求必应，就是八地菩萨以上的这种境界，是这样的境界。好，那叫做法身。那个法身呢，你有所求他就能，你有没有求啊，佛菩萨都是照顾，都会能来教化众生，弘扬佛法的，都会这样。要是入圣道的阿罗汉不可以，圣道阿罗汉他在世的时候你求他可以，入涅槃以后就不可以了。所以圣道和法身有何不同？就是有这样的不同，是不一样。居士为王者开示，如果内容不如法，有何罪过？应如何补救？居士为王者开示的，如果内容不如法，有何罪过？过失？当然，你这个。为王者开示这件事呢，就是你要学习佛法，你要学习你懂得多少啊，你说多少，不懂的不要说，这样的就避免过失。如果不懂的也乱说呢，你有愚痴罪，你有愚痴罪，并且你也令他也是令那个被开示的人相信你的话也是搞错了啊，你就有过失。所以怎么补救啊？你要愿意为人师啊，你就要广学佛法，不要说自己小小有的明白就为人师，不要这样，要广学佛法就可以补救这个过失啊。第二，居士为王者助念时，心里有妄想，对王者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居士为王者助念的时候，心里面有妄想的时候，心里有妄想呢，这个助念的力量没有了，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心呢，助念的时候啊，祝愿他得正知正，得到正念，不要颠倒，他能够佛能慈悲来接引他，这样你的功德很大啊！你能够啊，帮助一个人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了，可不得了，这个功德可是很大很大的啊！所以有什么啊，王者助念时心里有妄想啊，对王者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影响？就是没有助念了，没有这个力量助念他了，他得不到你这个力量的帮助了。要是同时有多少位，他还没有妄念，他还有力量助念，那也还是好。所以为助念的时候，自己也特别注意，不要散乱就是了。当然这件事啊，也还都是一样，就是平常的时候要多静坐啊，调心，使你这个心呢、啊、不散乱，心里面有多少定力。心里面一注意，这个定力就来了，它就不乱，要多用功才可以。如何助念对亡者有决定性的帮助，这个事很难说，因为被助念的人呢也很难说啊。他如果有重大的呀、啊、功德业力，你助念不助念无所谓，他的功德力是令他会到安乐的地方去，你不助念没有关系。他有个重大的罪业，你助念也没有用，你对他没有影响，你转不过来的，他也随着他的业力就是到了罪过的地方去了。只有啊，没有这重大的罪过，也没有重大的功德啊，他这个时候啊有可转变的可能性。他心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境界心里明明了了的，不糊涂，明明了了，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心里面的明了性非常的微妙。第三个阶段就完全闷绝了啊，完全闷绝的时候啊，我们无能为力，你想要让他念佛他也不知道，不知道。等到第四个阶段的中阴身出现了啊，是明了的，明了。那么我们这个助念最好是第一个阶段呢，他心里面明了，你念佛他知道，他也能随之你念佛，最好是这个时候。一念佛心里面不颠倒，有正念，当然好，你是临命终了嘛，阿弥陀佛发愿是临命终时来接引嘛，所以阿弥陀佛也来了，他还有正念，也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感应道教，那么就往生了，最好是这样子。等到要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没有来助念，你想要来助念，助念的人那个时候没到，就是过去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心里面的明了性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只好，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情形，反正我们就念好了，就念阿弥陀佛，念佛，念佛，念佛。有可能是在中阴身出现的时候啊，中阴身也能念佛。那么在《一切实德论》里面说啊，就是生存的时候啊，他做过的事情在中阴身的时候也能做，他意思他生存的时候他念过佛，他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他这时候他也可以念佛，我们大家念佛帮助他，他也能念佛，他没有其他的业力啊来困扰他，他也能念佛，那就能往中阴身说还有希望能往生的。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另外有一个呀，就是不决定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在闷绝的时候，闷绝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闷绝的时候就是啊，前六识都没有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没有了，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啊，阿赖耶识是什么境界呢？什么都明了，什么都不明了，是这么一个境界。你就是用刀杀他，他不感觉到苦恼，他没有苦乐的感觉， 是二赖耶识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个经论上的解释啊，二赖耶识还有五个心所：除作意、受、想、识。除作意、除作意、受、想、识，有五个心所。就这个地方还有的是有点变数。我们现在的人说话，还用这个有个变数，有个变数，他能除作意、受、想、识，他有受、想、识啊。那么我们就这时候闷绝了，我们还是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阿赖耶识也就会那个明了性的，和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也接触了，可能对他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影响力这个时候可能中阴身一出现，他就念阿弥陀佛了，那么有可能会转变，是这个地方有的事情。所以如何助念对亡者有决定性的帮助啊？就是他本身不是有重大的罪业或福业，他有他所啊随众这个随众这个印老法师的成佛之道，随众或随习或不随意念，这都是一切实质上的事情啊。要随习呀、啊，就是他在虽然不是重大，但是常常的他做这件事。我想我们呢。我们这个生死心不恳切的人，对于生死的欲啊，厌离心不恳切，但是也有一点愿上阿弥陀佛，就这种人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能构成重，有重大的功德，这是不够不上，但是能重习构成的，我常常念佛，常常念佛，也有愿上阿弥陀佛的意思，但是不是恳切，可以构成这个习的这个字意意思。虽然我的用心不是很有力量啊，但是我也常常的这样做，也常常是有点愿意，有点愿的。我们这样的心情念阿弥陀佛啊，构成这个习，随众或随习，习的意思够了。这样的人呢，临命终的时候啊，你就不助念了，没人助念，他也可能会能往生，因为他自己也一样，就像生存的时候一样，他心里边也能念佛。念阿弥陀佛也一样，愿生阿弥陀佛，就和阿弥陀佛有了感应，能往生。所以这两种啊，不用助念也可以。第三种随意念，就是他临命终的时候没有决定是怎么的，就是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想到了好的事情，心里面有善心，那就可以到安乐的地方。如果想到了罪过的事情啊，那就这个人有恶念，想到罪过的事情就有恶念的时候，那就到三个道。这样的人呢，助念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帮他念阿弥陀佛，他也随着念阿弥陀佛，也愿生阿弥陀佛，那是可以。所以对于这个往生的人呢，当然你要对他要明白，他平常生存的时候念佛恳切不恳切，你要知道这件事。如果他不是太恳切，你要开导他，要开导他，叫他自己发愿，愿生阿弥陀佛，把这个愿心发动起来，然后和他一同念佛，这样有他就好。如果你不开示他呢，他不知道愿生阿弥陀佛，反正也随时念佛，那也好，那就可能他要没有愿呢，和阿弥陀佛不成感应啊，那未必能往生，但是也能到福，到福地。到安乐的地方去，应该是这么说啊。说如何助念对亡者有决定性的帮助啊？当然这是我们的好心肠，愿意决定帮助他往上阿弥陀佛是好，但是实在呢，我们应该自己好好努力，不要靠，一定要靠人家帮助啊，助念，你自己要努力的念佛啊，那才靠得住。你靠别人助念呢，有的时候靠不住啊，你这时候忽然间坐飞机到美国去了啊，你到一个地方去，哪能那么那时候忽然间有事情了，谁给你助念？不行啊，就靠不住的呀。是有法师开示用功持用加持过的金光明沙撒在亡者的骨灰或亡者身处，身什么身处啊，身处可免堕三恶道，请法师开示。这是密宗上有这些事情， 密宗有这些事情。密宗有的事情呢，密宗也当然也是也有力量的，也是有力量啊，不能说没力量。这个因呢，这个因呢，世界上我们说要愿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是心，都是心的力量。你要上天，上天堂也是你的心，下地狱也是你的心，你到佛世界也是你的心。要心呢，看你怎么样动念来决定你的去处。烧的骨灰，骨灰能决定你到哪去啊？骨灰能决定啊？骨灰能决定？我看是不行。应该他的心要由他的心来决定，那才是可以的。说是这个金光明沙撒在亡者的骨灰和亡者深处，能贬三个道吗？我看这个地方有，我认为有疑问，有疑问。因为有疑问，我认为这个有疑问哈、啊，这样，或者你们再问问宁波车哈、啊，这个喇嘛看他怎么解释。说是这个人有很多的罪业，那么死的时候用金刚砂撒在他的骨灰上，他的罪业就不发生作用，不做三个道了，能这样？受三归五戒乃至菩萨戒之后的人，有龙天护法保佑，那为何呀？有些精进闭关修行的比丘，凡会碰到鬼神的呀、啊、扰乱，这受三个五戒乃至菩萨戒的人，有龙天护法保佑。是的，有龙天护法保佑，我也相信这件事。但是保佑是有限度的，不是决定有效，不是决定有效的。因为你要是啊，比如说是有个恶的鬼神要扰乱这个人，当然这个人这个恶的鬼神他也有他的力量的，这个护法善神也可能敌不过这个恶鬼神，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有这种事情。另外呢，是你如果你过去生中啊，你和这个恶鬼神有冤业，有冤业的话，那护法善神也无可奈何。因为护法善神不能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来保护你，他也有事情，护法善神他本身也有事情，他没有事情，那么这个恶鬼神就来扰乱你，这很多的问题哈。所以你受了菩萨戒，受了三归五戒，是有善神保护，是有保护啊，不是决定有效，不是决定的，就是你受菩萨戒也都是一样哈。所以这个有人闭关用功啊，有受到鬼神的扰乱，这还是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啊。但这件事呢，如果是啊，你对于佛法学习的深刻了，你能够啊，把这个般若法门，这个般若法门是很普遍的，不是说六百卷般若是般若法门。不是这样说，六百卷般若是般若法门，但是《法华经》《华严经》《大悲经》里面都有般若波罗蜜，都是有大智慧的呀。你能掌握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话，你要有修小止观呢，那鬼神位就那就是不同，就是不一样哈。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有一个比丘带一个沙弥，带个沙弥坐船呢，在一个大河里面坐船走啊。走的时候啊，这个小沙弥啊，忽然间就倒在地下吐白沫子，就是这个沙弥很苦啊，受了苦恼。不过呢，但这个比丘没事儿，比丘没事情，因为比丘说。比丘就明白这件事，就是有鬼神捣乱他，说是你来对我来试试，你来折磨我来试试，他不敢。后来就问他，说是为什么他不敢折磨你，他说我是诵着阿毗达摩论，我能念阿毗达摩论，小沙弥将将出家，佛法教的不够啊， 他那个心呢、啊、就是一般的虚妄分别心，所以这鬼神随时可以除掉他。但是我们心里面有经律论，那就不同，他有他能送阿毗达摩。从这个故事上看呢，我们要是送金刚经也好，你送这个法华经也好，你送这个大乘般若经也好，你送华严经也好啊，你能够啊诚意的念大悲深咒啊，你送他十万遍的，那情形也是不同，也是不同。要是说是你我闭关啊，你怎么闭关？但是你名字上闭关呢，事实上你心里面在那里写文章，我要发那个文章，你没能与止观相应，没能与法相应啊！啊，我在那写信，我和谁通过电话？闭关是闭关了，但是你心不与法相应，还三十乱乱的，不行，那是不行的。什么样的行者啊，才能精进闭关修行？什么样的行者才能闭关修行啊？用禅宗的话来说，你要开悟以后才可以。那为什么怎么叫做开悟呢？就是心里面要有这个眼悟心出现的，立刻可以消灭，它的警觉性特别高，所有的烦恼都敌不过它的正念。它虽心里小小有一点分别，它立刻有正念把它消灭了，使人心清净，这个人可以闭关修行，可以，他可以闭关了。如果我们不具足这种能力，你不能闭关。你闭关的时候啊，烦恼来了，你不能调伏啊，你就苦恼了啊，不可以的。说见到别人的善行啊，能起随喜赞叹的心，这样的功德果报相等于正在行善的人嘛，是的。这样随喜赞叹别人的功德很好，就是、啊、不嫉妒，不嫉妒别人的、啊、功德荣誉。他考第一名啊，我们生欢喜心，啊，他现在能做大功德呀，也生欢喜心。但是我也知道这件事，但是到时候我就要嫉妒，那可怎么办呢？你要在佛前忏悔，你向佛菩萨说：“我妙净啊，今天看见一件生了嫉妒心，我惭愧呀、啊，我向佛菩萨求忏悔，愿佛菩萨帮助我，我不要嫉妒啊，向佛菩萨发怒。”坦白忏悔，忏悔过几次呢，就你好一点，他就轻。然后要多修，常常修止观，观察恶不可得，法不可得，慢慢的心就调柔啊，就没有这件事了，就没有这件事。这个嫉妒心呢，还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嫉妒别人的时候啊，那个智慧高一点呢，隐藏自己的嫉妒啊，那就不只是嫉妒啊。就挖墙脚了，就想办法把它搞倒了，然后我上来。那么这样有这样的罪过就是更多了。其实这社会上是很多这种事情，还是一个很不庄严的事情，很丑陋的事情，是不应该这样。弟子打坐多年，七斤脚酸。而无法克服，一直啊没有进步。有人劝弟子啊改念佛即可，不知对不对？愿意念佛也可以，愿意念阿弥陀佛也是好啊。至于静坐脚酸这件事呢，那样子你忍耐一点，忍耐一点，然后放腿去走一走，活动活动。活动以后再做，慢慢它就不酸了。就是这个气血流通有障碍，或者是麻，或者是痛，或者是酸。但是你常常这么走路、经行，啊，你也可以用这个饮食来调，慢慢这件事也就解决了，不是绝对的啊。你愿意念佛也是可以，念佛也很好。念佛时，弟子念佛时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时很顺畅，但于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时，一直不能顺畅，不知是何原因。是原因呢？你就 拜阿弥陀佛忏悔一下，你向阿弥陀佛说，我弟子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有点不顺畅，是我有什么罪过，希望阿弥陀佛慈悲啊，放大光明，消除我的罪过。你拜，你常常这样表坦白出来，向阿弥陀佛坦白出来，慢慢这个就行。弟子念大悲咒，我一直无法念顺，但对《金刚经》经义啊的了解较得容易，不知是何原因呢？那你可能是那样哈，念大悲咒一直念的不顺畅啊，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别人念大悲咒啊，你障碍过人家，所以你自己念大悲咒的时候就不对的，他就念不好。说《金刚经》因为了解，就是别人念《金刚经》啊，修学《金刚经》法门的时候，你有对他有帮助过，所以你自己学习这个法门的时候，他就顺，就是这样关系，可以忏悔，忏悔忏悔就好了。我有一位朋友啊，贪念很重，嗔心也重，与他相处如何化解呀？如何化解呀？你呀、啊，你肯和他做朋友，一定有些个因缘，一定是有因缘。哈、哦，有因缘呢，他有贪心、嗔心的时候啊，你就讲一些道理给他听。但是这个讲道理的时候要有善巧方便啊，就是你特别的诚心的表达你的对他的爱护的心，你要有这个态度。他起贪心也好，起嗔心也好，你还你这种态度不变，就能感动他，就能感动他。感动了以后呢，你再用佛法的智慧劝导他，贪心不要他，嗔心不要他，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嗔心，慢慢的、慢慢的就化解了，就是这样就可以哈。修持念佛法门得力，往生。往生间需经过四大分离嘛，这个修持念佛法门得力啊，往生间啊，往生的时候啊，这就看你修行念佛的程度。如果你念佛的程度非常好的话呢，这个四大分离，四大一决定是要分离的，分离虽然是分离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你的苦是很轻微的，苦的程度很轻微。如果你念佛的程度勉勉强强的呀、啊，你还是要有一点苦，有点苦。但是都有，因为你要是临命终的时候，只要心不颠倒，还是愿生阿弥陀佛果，而又能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话，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一放光的时候啊。你身体就清安，就不会这苦就都没有了，就减少你的苦，所以这个就不必顾虑这件事。只要自己内心呢念佛一心不乱，临命终日心不颠倒，你能准备到这个程度，那就问题没有了，问题是没有的哈。如何解释有关电视上催眠秀的现象，如何解释有关电视上催眠秀的现象？这很对不住，我不看，没有看电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催眠秀，这个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哈，对不住。是观想啊与幻想对身心的反应有何不同，其变化又如何？观想啊，是我们依据经论佛菩萨的法语去观想，我们学习经论，学习佛法，佛菩萨这样开示，这个法门要这样这样观想，我们就这样观想，这个观想是对的啊。幻想是你不依据经论呢，自己胡思乱想啊，天来了龙来了，这是幻想，所以这就是不同啊。另外呢，这个幻想这件事，多数我们一般说也有这种问题，但是不严重，就是有生病，多数是幻想，他还不知道是幻想，因为是真的， 于是乎他也很紧张啊，有问题啊，这些事情啊，对身心反应有何不同啊？我这观想呢，我们是要是依据经论上修止观的观想啊，那对于身心是有帮助，使得你身心呢调和、愉悦、轻快啊，能灭罪，你能修无我观能灭罪的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这个观和止你调的不对呀，也会令你有病。你修止修的不对呀，也会令你有病的。你修观，你也不知道调时啊，你也可能会得病。不是，你看这打参加禅期的人呢，哎呀，这人着魔了，实在不是，就是你修止修观的时候，你自己调错了，影响了你的神经，你神经啊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不正常了。是那么回事，不是着魔，多数不是多着魔的情形也能有，但是不多，多数是因为自己呀、啊、修行的时候调的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啊，的确是你要想要佛法里面想要修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这个法门，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修行，学习好了，你再用功修行。其实念佛法门也都是，也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幻想啊。多数是有神经病的人有这种问题啊，观想的是我们佛教徒特有的法门啊。如果你学习的很好，那用功修行的时候它没有问题，没有过失。这个反应有何不同？其变化又如何？变化这就是，如果你完学习的很圆满，你修行的时候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很顺利的转凡成圣了，得圣道了。这个观想，你幻想那严重了就是神经病嘛，那当然这是差很多的事情。就好了，我就学习完了，